感谢主，我看到成梅回到我们中间来了，我非常感恩，神又把她带回来，还有她也带来一个姐妹哈，姐妹要受洗，那今天还有两位路过的两位朋友，两位弟兄姐妹哈，谢神，我们非常感恩，他们从那路过专门找我们教会，所以今天看到每位弟兄姐妹，我真的很开心，那。我上个星期大家发了一个信息，说大家要为我一个丢失的一个拇指的 U 盘啊到，你知道这个 U 盘失踪很长时间了，大概要失踪两个月了，找不到了，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和文件，我很着急啊，找遍了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找不到，我这个人啊，看起来还是信心不够，我每次找东西之前我还是没有祷告，所以这一次就祷告了。那祷告完以后呢，也没有找到，我就给大家说，我们说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不知道有谁为我祷告了，肯定有人祷告，对不对？就在你们祷告的当天晚上就出现了，真的很奇妙，根本就不可能想象，我想这个肯定是丢了，我想可能是落在洛杉矶了，但是神就是这样奇妙，所以感谢神，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啊，我们都要祷告啊，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那没有祷告啊，我们就说这一个人啊，他的呼吸啊，我们说是属灵的呼吸就停止了啊。基督徒一定要每天祷告。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的题目呢，叫做好信徒，做好信徒。那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其实如果要是说牧师来分享的话哈，很容易把它按照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就很容易讲得很律法。大家听了就很枯燥很无味，真的是这样的，我以前我听过一些牧师讲这篇道的时候，我觉得很枯燥很无味，因为好像道理都知道，但是怎么样才能行得出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分享这段经文其实是蛮有压力的，你知道在圣经中我们说我们分享耶稣的神迹，耶稣所做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分享旧约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分享单单从字句上或是从教训上来分享的话就容易觉得这一段道怎么样讲才能够让弟兄姐妹能领受呢，这是对一个牧者的挑战，所以我为这个也祷告我一直在祷告，我在听我过去的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照着别的牧师的分享去分享，但是我要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信了主了，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怎样做才能够做主的好见证呢？今天我们来看到的这段经文，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中常常提到什么？爱。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带着律法主义的色彩看这段经文。从一节到第二节保罗他劝信徒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知道在两周之前，我们讲到了要献为活祭，对不对？献上活祭。那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讲到了什么？叫合乎中道。今天呢，讲到了做好信徒。保罗在第一章，在十二章的一到二节的时候说，劝信徒将自己献上活祭，然后在三节到八节，他要求信徒要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主的什么信心。还有呢，就是对神的爱的认识，那一种深刻的认识。我们说一个人他真正的认识神他真正的认识神的爱的时候，他真正的认识救恩的时候，你把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你心里面是心甘情愿，你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也说当一个人他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他看自己他会合乎中道的，他不会看自己太低也不会看自己太高的，他看教会的肢体也是如此，他侍奉神他会照着神给他的恩赐来侍奉。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前面的保罗所写的这一个书信前面的内容，今天呢他就讲到了关于爱的一些教训。我想呢今天呢 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他，来认识他。首先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依靠和全部。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更深的来爱你。主啊，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是这样常常来亏欠你，可是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让我们在深深的经历神你的爱的时候，也让我们自己对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行能够合乎主你的心。主啊，求你透过这段经文向你的仆人说话，也向众弟兄姐妹说话，因为你知道他的软弱，求主你使他在这里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乃是出自于圣灵你亲自的引导，你亲自的感动。主啊，谢谢你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愿你与他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圣经中啊，我们知道讲到爱啊，特别是在新约圣经中，大家都知道，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好多次哈。我们知道有三种爱啊，一种爱是什么？昨天我们在这一个更新小组中，我们讲到这种爱是终极的爱，这种爱是神的爱，照着人的本性啊，到人照着人自然的本性是活不出这种爱的。这种爱是从神而来的，就是当人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却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了这些信靠他的人啊，为他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人，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怎么样就得赦免了。所以这种爱是神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还有一种爱叫什么啊？你们知道有一种非利我的爱，这种爱是叫亲密的关系的爱，亲情的爱啊，兄弟之间手足的爱啊，这叫啊，这是另外一种爱。这种爱呢，是人是可以活得出来的。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跟他是手足情深的时候，或者亲情的时候，你会有这种爱。还有一种爱叫什么？叫肉体属肉体的爱啊，是情欲的爱。这种爱什么？就是一种占有欲的爱，这种爱不好。所以，但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爱呢，我们说是阿卡皮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这种爱要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读到这第一节的时候，这第九节的时候，这里说什么？说爱人不可虚假。那这里的爱呢，就是牺牲的爱，就是神的爱，阿卡皮的爱。在希腊文中是阿卡皮的爱。当这一种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让这种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的时候，那一种所展出来的是基督徒的爱，这样的爱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第十节说什么呢？说爱弟兄。这个爱呢，它的原文是指基督徒之间手足的爱。哦，这种爱是活出来的爱。对于弟兄姐妹，我们对爱的认知啊，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神对我们的，神给了我们这一个属灵的生命，神将他的爱浇灌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那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呢也应该将这种爱活出来。讲到爱，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到第二十节是讲到了爱的行为。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呢，是和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四到八节都是以爱为主题的经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四到八节，这里说什么？大家一起来读。
爱
这段经文和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的十二章的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是都是在讲爱。可是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常常讲爱，但是我们能活出爱吗？我觉得我们很难，真的是很难。我们讲爱讲的很多，但是在现实的环境中，我发现有时候真的活出爱啊，好像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啊，更多的是好像是愿意活出啊对自己孩子的爱啊，对不对？夫妻关系好的时候，爱自己的伴侣还有一些啊，但是我发现伴侣之间有时候，这种爱都已经，我们常常说要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却爱不出来，或者说我们只爱我们喜欢的人，我们的爱实在太有限了。有时候我们太过坚持自己的行动啊，却不为对方着想，我们看重自己的想法，却忽略了别人的感受，不是吗？有时候我们很看重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我们说的时候，当我们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去伤害了别人。有时候教会有一些人离开啊，你问他什么原因，很多时候是受伤的原因，不会说是无缘无故离开的，这是有原因。当然了，也有人他离开，他可能不是因为自己受伤，他可能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也是问题，这也是缺乏爱。所以我们有时候太过坚持自己，却忽略了别人的感受。我们是不是常常表现得有爱心呢？我们将爱心偏重于哪些地方呢？我们有时候伤害了别人，我们却不知道。现实中我们看重金钱我们却伤害了感情，让别人受损，这个现象太多了，特别在中国大陆就这样的。你知道中国说，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亲兄弟明算账，是不是？我很害怕听这句话，还好我还没有亲兄弟啊。但是你知道这句话有时候听了很伤感情的，真的是这样的。照着人属这一个属肉体的本性啊，你很难去爱别人。就像我们昨天说的，照着人一个自然的本性，你是很难饶恕人的，因为人是有罪的，因为人的罪性在这里面，活不出神的荣耀。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他以他自己实际的行动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爱，甚至他告诉我们一个新命令，他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为你们是什么，知道你们是什么，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姐妹啊，爱是何等的重要，爱关系到我们这一个人啊，在神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是否能够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有爱的教会，但是我知道连牧师有时候都软弱，弟兄姐妹岂不软弱呢？我有时候会常常自责啊，我在觉得在我的生命的深处有时候很亏欠主的。我想想我们中间的姐妹，真的是她们真的是非常有爱心。我想到那一个默默无闻的姐妹，她在教会中不说话，可是她做出来的就是爱啊。我想我连她都不如，我想在天国里面将来以后，她的奖赏可能是真的是住的比我还大的房子，当然开玩笑哈，也不是开玩笑，说不定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天国中具体的事情怎么样，可是我们知道神在天国里面一定会照着我们所行的赏罚我们的。我们做的不好的，我们神会，神也要在这个时代也会管教我们。可是在天国里面交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稣的面前，神会奖赏我们的，神会给我们赏赐的。主说，你把一件事情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你递一杯水啊给你弟兄中最小的，你在天国中都要受到纪念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一切，只要我们是真的是用爱心去做的，神都会纪念的。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爱是实际。那我想今天有三点我们要看。第一，爱的生命啊，不是守律法的生命。守律法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律法讲的很多，但是你怎么样去行，爱的生命啊，它绝对不是守律法的生命。你用自己这一个人的自然的本性啊，想去活出神的爱是活不出来。纵然你把圣经读得再熟啊，你想照着律法的方式去行啊，可是你会发现到后来你会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你爱人啊，会爱得很虚假的。但是有三点很重要，就是第一，爱的生命啊，他的生命一定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一个人要真的是要一个充满爱的生命，首先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这一个人啊，他必须被主得着。这一个人他必须是与基督的生命所连结，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生命，一个人站在神的救恩和恩典里面，他会深深的思想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他会深深的感受到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我本来是该死的罪人，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 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为我死了，神的儿就此显明了，在我的生命中我今天活着所彰显出来的就是神的爱啊，岂不是吗？如果我们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信主信得糊里糊涂的，我们肯定是不能够活出爱的。因为当我们这一个人承受了赦罪之恩啊，我们会每一天都会感恩。你知道我们在这一个受洗的这一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见证啊，他们里面都有感恩的，是因为他们真的认识到神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啊，进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与主联合在一起的。当我们与主相交，基督的爱就永留在我们的生命，神的道充满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这一个人在里面有主的道，我们知道神掌管我们这一个生命，我们与主联合，这一个旧造的生命要被改变更新，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啊，他真正的与主联合了，认识基督的救恩了，你不让他来教会啊，不可能的。你说你别去教会聚会，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在他心里面他知道主爱我，我怎么可以离开我的主呢？我怎么可能去到世界上去娱乐去消遣，不去敬拜我的神呢？一个真正敬拜神的生命，他一定是一个深深体会到神的爱在他里面是何等的，因为他和神的这一个关系啊，是一个紧密的连接的关系。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离开了主，这个枝子就要枯干的，离开了主这个枝子就不能结出果子的，离开了主这一个枝子就要丢到火里面去烧的。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会常常的想，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不愿意来教会？不愿意来教会的原因不是说哦他时间忙，这都不是理由。不愿意来教会的原因是因为他和基督没有联合，他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神的爱在他的生命中的这一个重要性，他没有体会到，没有真正经历到神的爱啊。所以弟兄姐妹，帮助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啊，一定要告诉他神的爱，一定让他真正的认识基督的救恩，让他认识到十字架的大能和牺牲的爱啊。阿们。第二点，爱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生命的成圣啊，必须要经过圣灵的更新啊。这一个生命它是要顺服圣灵的作为，一个人充满爱就是圣灵更新的结果。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良心啊，守律法是活不出爱的，活的是非常有限的。你活一次还可以，你活两次也还能想，你以后你说你照着律法去活，你会很苦很累的。认为一个有罪的人，罪在里面挟持他，他是活不出神的爱，他只是凭着良心去做，甚至有一定的目的性，对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行善积德。行善的目的是为什么？是积德。那意思说什么？不积德就不要行善了。哎，这个观念不对啊。爱是无条件的，但是基督教的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这个爱是观念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你不需要你去积德，你也要去爱啊。我们说这一个爱啊，它所产生出来的力量是能够撼动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一个人他在痛苦中挣扎的时候，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说神的爱充满他，他就能饶恕，对不对？当圣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他能够带出饶恕的行动。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讲到了这一个啊圣灵讲到了饶恕。当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可是那些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却说怎么样？主啊，求你饶恕，不要把罪归在他们。哪来的这种力量啊？圣灵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得着，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更新，那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就是能够活出爱的生命。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圣灵的九个果子大家还能记得吗？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啊果子啊，你看哦，全部都是反映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一个人过去不懂得去关心别人，但是因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更新，他结出恩慈的果子，他有怜悯的心肠。有一个老牧师啊，余立功牧师生前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在解放前有一个老牧师，他还能吃得上饭，每一次在一个吃饭之前的时候呢，他就说吃饭了吃饭了啊，一家人就围在桌子旁边就开始准备吃饭。他说好，我们先祷告祷告，感谢主，谢饭了，可是还不吃，不吃怎么办？他就给自己的师母说，把门打开，把我的饭给那外面的乞丐吃。这可不是一次两次啊，这是年复年日复一日。那个时候吃一顿饭很不容易的，一天三顿饭，其中一顿饭他的第一饭饭是给外面的乞丐吃，一直到他被主接走。这是什么？这是恩慈啊，这是圣灵所充满的生命啊。弟兄姐妹，一个人被圣灵更新和改变，这一个生命是不一样的。第三点，爱的生命是肢体联络的生命。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新命令啊，这是一个新命令。我要给你们一个信息，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什么？众人就可知道你是我的，你们是我的门徒啊。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就是肢体与肢体之间要有生命的交通，要有生命的扶持，要有生命的担当。任何一个人他忧伤了，他痛苦了，在这个教会中我们都会觉得疼痛的，这是肢体。我的脚痛了，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的。我的牙痛了，我好几天都睡不好觉。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痛了，我们都有觉得心里面痛啊，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关系啊，不只是说哦，大家一起来聚聚会热闹热闹，不是这种关系。我们的关系也不是仅仅是说哦，我们在一起同工的关系，不是这个关系。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肢体连结的关系。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要做事情，而是在基督里面有属灵的相交，这个很关键。我们要操练，如果我们做事情啊，我们就很注重的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却忽略了这种关系。我们一旦出现关系上的碰撞和摩擦啊，就会受伤的。如果我们有属灵的交通，我们对彼此之间在属灵的需要上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也不会被鼓励，不会被安慰。真正意义的交通啊，就是能够造就你我的生命。如果我们在一起谈话聊天，不能造就你的生命，也不能造就我的生命，这不叫交通。交通是要带来生命的改变和更新的，交通是要带来生命，带来我们和神的关系的建立啊。有一个牧师啊，他教会非常的复兴啊，弟兄姐妹非常的像他们的这一个。有一次我们神学院啊，我们的老师啊就见到他，就问他说，哎，某某牧师啊，你为什么你的教会、啊、这么复兴，你有什么秘诀告诉我们？特别是你们开会啊，你们都是开些什么内容啊，做什么样的事工？我看你的事工做得这么好。哇，我们在一起开会啊，我们主要是敬拜神，我们是赞美神，一起跪在地上祷告，我们互相祷告，互相交通，然后我们就彼此拥抱，然后我们就哭了，然后我们就笑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商量事情，就解决问题了。哦，这个很不一般啊，他真的是这样的嘞。后来有人就说，我们去可不可以去参加一下？他说不要参加了，我把我的 video 给你们看，看他们拍的这个 video。一个小时的同工会，竟然有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大家是什么？在一起跪在地上分享、祷告、交通啊！哦，那一种感情，那种亲密，互相拥抱啊，扶持啊，然后大家就开始拿出纸来商量事情，问题就解决了。教会就这么复兴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的交通。基督徒爱的行动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结果，肢体的连结啊，是能够带来教会新的气象的。真正的属灵的交通是能够带来教会新的气象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生命交通的教会。阿们，感谢主。那我想今天呢， 简单，我今天因为这个信息太长了，我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完以后是十页啊，十张的讲章，我都可能是讲不完，那我就尽力的给大家分享。我想有五点我们要看，刚才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爱啊，它必须是诚实无伪的爱，而是不带私心的爱啊，是没有私心的。保罗说爱不可以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啊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当保罗用不可虚假这句话来谈爱的，是提醒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把爱表达出来，不是戴着面具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在表演的时候会戴着面具的，但是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的交通是不能够戴面具的。因为虚假的爱啊是经不起考验的，别人一旦得罪你，或者是你对一件事情一旦看得不惯，你就软弱了，你就会在乎自己的得失啊，你就会做出很多很多啊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真正的爱啊不是虚假的爱，不是戴着面具的爱，也不是什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也不是这种爱啊。有人都喜欢什么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哦，有问题也不要解决，这个不对的。保罗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爱是要有原则性的，就像我们的神一样，神恨恶罪，对不对？但是神爱什么？神爱世人。所以我们在爱的方面，我们既不能虚假，我们要真真实实坦坦荡荡彻彻底底的去爱，也要怎么样有原则性的爱。什么叫原则性的？就是不能纵容罪啊，不能纵容罪啊。过去有一个我们的教会啊，有一个姐妹啊，她总是啊，她和我们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好，好得不得了。可是呢，她有一个不好的缺点啊，她这个人比较爱嬉笑，爱嬉笑。然后呢，所谓的嬉笑什么呢？就是拿别人开玩笑哈。第二点呢，他不喜欢聚会，他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还有一个呢，他到教会啊，他不太守秩序啊，他喜欢大声说话。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我们正常的聚会和祷告会的时候，他就忙忙碌碌，他就给这个聊那个那个聊，时间久了以后啊，就是大家有时候会被一种搅扰的感觉。但是大家和他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一个弟兄啊，关系给他好的不得了啊，就说了一句话。说哎，可不可以啊，以后你好好的来聚会啊，你不要老是这个样子，我们都是主里面的人啊，我们要爱主啊，要敬畏神啊，要经常来聚会啊，是不是好的提醒啊？是吗？你觉得他提醒的对不对？结果这个姐妹撂脸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啊。你说多难受，大家在一起关系这么好，你一句话就被得罪了，哎，那个弟兄难过的不得了。然后呢，别的弟兄就说：“你看你干嘛说人家？你把人说走了。”然后那些姐妹啊也有的软弱，你看你弟兄你干嘛说这句话？他说：“我呢也是说的没错。”后来传道说：“你说的是为他祷告，这个问题不在他的身上，不在你的身上，是在他的身上。”这一个姐妹一走多长时间？走了一年啊，连都不联系不上，电话都换了，不要来这个教会了。可是一年以后有一天突然他出现在教会里，哇，传道人高兴得不得了，说你怎么回来了。哇，那天下午哇，他给我们交通啊分享啊，哦，在这一年里面他离开神啊，他真的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那一次带回来以后，他的生命真的是改变了，那么的爱主，真的爱主爱得不得了，完完全全被改变了。所以这个弟兄其实当时提醒的是对的，让他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他后来他到社会上去，他去混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确实有些问题啊。他后来他就跟那个弟兄说：“他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你那时候提醒，虽然我心里面不舒服，可是呢，我真的是被改变了。感谢主。所以爱是要诚实无伪的， 不能计较彼此的得失，哦，我怕得罪他，我不要说，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为了主，我们一定要忽略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不要太坚持自己，我们要为了主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第二点，基督徒的爱呢，是要火热侍奉，没有借口的。保罗说，殷勤啊，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第十三节呢，保罗又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十四节的下半节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意去做。啊，这些实际上都在讲服侍，讲到服侍神，也讲到什么服侍人。基督徒的生命啊，他一定是一个侍奉神的生命。但是啊，我们说服侍神服侍人，在这之前啊，我们一定要被神得着才行。神要用一个人，他首先要得着一个人。神若没有得着一个人，他这个人啊，不能被神好好的使用的。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够认识神的爱，他就算是做事情啊，他也常常是出于自己的这个啊热情，属肉体的这种热情去做。他可能很有才能，但是做的呢，有时候不一定是合神的心意的。所以弟兄姐妹，侍奉他不是只靠恩赐去侍奉，侍奉是靠什么？最重要的侍奉是靠我们里面这一个属基督的生命啊。我们侍奉神是用生命去侍奉，我们侍奉神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才干，不是单单靠着恩赐去侍奉。侍奉神一定要有主的生命在这里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生命在这里面啊，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会在乎自己的得失的啊。你会发现遇到自己的利益与教会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会看重自己的利益的啊。这个星期天好像我要有事情去做，我必须要忙我的事情，就不能来教会了，因为这里面还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影响我们。神的灵在里面啊，虽然说神的灵在里面，可是有时候我们的自由的意志啊，在这一个啊老我会常常怎么样，我们是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侍奉神，热情殷勤的侍奉，它一定是要有神的生命的侍奉。我们越看重神啊，我们的服侍，我们对神的爱就越真实。我的这个以前圣院的老师叫梁以利亚，他是一个浸信会的主任牧师啊。他给我说，他说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特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在星期天啊，他永远不会为自己的事情放下做礼拜的，很有意思。我们教会的这一个姐妹，她找到工作，祷告，找到一份工作，终于感觉到这一个工作是神给的了。可是，一听说星期天啊要工作的，她说这个还不是神给的，工资再高啊，他不要去做了，很得了的。我觉得这个是生命的，因为他和神的关系已经建立了。星期天啊，因为在新加坡的时候，那个星期天啊，有时候会做补习，特别是孩子要临近考试的时候，啊，会考升学考试的时候，星期天一般都是学校。我们的教会啊，孩子星期天不会去教，不会去这些做补习的，但是我们的成绩都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吸引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专注于神的身上，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就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去侍奉他。殷勤的侍奉不是凭着自己的热情，乃是出对主的爱。第三点，基督徒的爱是忍耐，没有压抑，也不是逃避的。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中要恒切。我们知道喜乐和忍耐都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圣灵的果子。保罗提到忍耐啊，这当时因为啊，我们知道当时的基督徒信仰的环境啊是非常的艰苦的。那个时候你主啊是要付代价的啊，要么呢就被鞭打，要么呢被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被喂野兽啊。说在这一种苦难的环境中，基督徒要信神啊，难不难啊？非常的难。要不要忍耐啊？一定要忍耐的。 那种忍耐的这种痛苦，那种感觉，你让我们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忍耐，而且要喜乐，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心中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是有益处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是能够得到神的赏赐的。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这种忍耐啊，它不是苦行主义的思想啊，一种修道主义，一种苦行主义是故意的，就是来啊让自己苦，让自己进入到痛苦之中，故意让自己苦行，这是不对的。在当时的有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其中有一个观念就是苦行主义，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个时候的忍耐是为主受逼迫的忍耐，为着福音的缘故所遭受的患难的环境的忍耐。我们今天我们的环境很好，我们不要给自己故意制造一些痛苦来自己来忍耐啊，这个要小心。而且呢，我们更不要因着犯罪被主管教，我们故意犯罪被主管教导致我们经历的这种苦难，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是犯罪所承受的痛苦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如果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着救恩的缘故所承受的痛苦，这是有意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中，我们常常谈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苦难它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为主的原因承受的苦难，那感谢主，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恩典，神透过苦难能够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但是如果我们故意制造一些人为的苦难，这就不好了。所以我非常反对一种观点，就是基督徒必须受苦这是错的哈。基督徒必须受苦，这个错的。基督徒是有胜过苦难的能力，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是为主受苦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背十字架所承受的苦我们应该是承受的，但是若是说基督徒就应该受苦，这种不对。我们的神是赐给我们恩典的神，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和救恩中是要有指望、有喜乐、有盼望的神。阿们。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有很深的认知。那第四点呢，基督徒的爱是彼此的关心，是没有冷漠的。十五节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教会是一个相爱的群体啊，每一个人伤心啊都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教会充满爱啊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天有一次张伯利牧师他讲到他过去他刚信主的时候，说他那时候刚刚信主也生命也不太好。他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个教会中午这个饭也很好，可是呢他在那儿吃饭没有人理他，他聚会好几次都没人理他。他说我是新人因为你关心我，结果他就回去，好不好？下一次我再去吃饭可以派一个长老坐。如果有一个长老坐在我面前，我就不走了，我就在一个教会里了。结果来临的这个主日他去这个教会，中午拿饭正在吃的时候，就有个人来到他面前了。他觉得这个人很像长老，为什么？哇，对圣经很熟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都能给你讲出来不得了，不得了。然后这个牧师说他说真的是太有恩典了，他就给这个人说了，他说看起来神垂听我的祷告他说你看我是个在这个教会我已经聚会很长时间了，聚会已经很久了大概有一两个月了快，这一个我祷告说如果再没有长老坐在我面前陪我吃饭跟我说话我就走，你看神就把你放在我面前，你一定是长老，你圣经这么熟。那个人说我昨天是不是祷告到我还以为你是教会的这个同工呢两个人就聊了。所以聊了以后感谢神，你知道这个人后来奉献给主做传道人去了，回到中国大陆做牧师去了，当牧师后来也成牧师了，两个人现在还联系。但是这个教会呢没有一个同工关心过他们，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这一个爱 你知道会让许许多多的来到教会的新人他会觉得比较冷落的。探访啊好不好，不要光只让牧师去，牧师是可以去的，但是牧师一个人啊，人家会说牧师来探访我是应该的，为什么他没来啊，为什么那弟兄姐妹没有来，牧师打电话是应该的，可是为什么那些人没有打，他们有人做调查，如果一个教会啊，一个新人他在这个教会中认识五个人，和这个五个人建立关系啊，这个人就能留下来。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只有牧师一个人去关心他去找他，他还是不会来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出主的爱，要彼此的关心，没有冷漠。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原则，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老人要先在坐，老人就到座位上坐着，你不要动。然后怎么样，我们的少年人啊要端饭给你。后来我们教会大了，现在有500人了，你知道500人啊还是多少人做饭啊，还是那10个人做饭能养活500人，而且都是三菜一汤饭，每个星期这么做。哎，是什么，是小组轮流，因为有这么多的小组轮流去做，500人爸爸有神的爱里面。张伯苓牧师常常给我们说，我们吃的是爱宴，这是爱宴，是真的是生命的喜乐的爱宴，因为你做的时候是用爱去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吃的心里面都欢喜啊。后来怎么样，后来我们一聚完会以后，我们发现每到座位上饭已经摆好了，一个小组里面有做饭的，有摆饭的，有盛饭的，都已经聚完会以后都已经放在那边了，这教会怎么能不复兴。所以说他们说在洛杉矶啊，你去了洛杉矶你一定要会中国大陆的这个基督徒啊，到了洛杉矶一边都是打着，哎，张国立牧师的教会在哪里，好到那边去感觉像回家一样。这个很不简单，一个教会有神的爱在里面，我们一定能够复兴的。我们说祷告很重要，没有问题，圣灵的充满很重要，没有问题，教会的管理很重要，没有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我的生命能不能活出神。第五点，基督徒的爱是以善胜恶，没有仇恨的，这就是讲到饶恕啊，不为自己伸冤，宁愿聆听主怒啊，因为主他会为我们伸冤的。就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好不好，不要说什么。尼多生弟兄他以前做教会他也很辛苦啊，很多人在论断他，在说他，他那时候做企业，但是他很多都是奉献给教会，但是还有人论断他。可是我们说，哎，那个时候尼弟兄有一个姐妹说，他每次别人怎么样说他都不说的，他不会跟别人争的。这个人的生命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没有完全到这一个地步，让我去操练啊，我觉得还需要很多时间。但是这是一个生命啊，耶稣岂不是这样吗？他被审判的时候他没有去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要饶恕，饶恕是神的爱的表现。明道弟兄我们知道他被关到监狱里面，王明道牧师他被关到监狱里面是多少年啊，是23年，多苦啊，50多岁被关进去，出来的时候80多岁了。当时有一个美国副总统叫卡特到中国大陆访华的时候遇到邓小平说，哎，你们中国在山西啊关的一个基督徒，他国总统怎么知道的，然后一打电话中央办，哦，真的是有王明道这个人，你关了20多年放出来，美国总统给他说要放出来，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嘛，就放了。放出来的啊，狱友们那些警察都不舍得让他走啊，他自己也不想走，据说他也不想走，还回去还要继续坐牢。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种艰苦的环监狱里面什么人都有啊，多苦啊，可是他却有喜乐，他在里面传福音，跟他住在一个牢房的人都信主了，没有办法，警察都信主了，打他的警察都信主了，警察刚开始打他，欺负他，凌辱他，虐待他，但是这些警察最后都信耶稣了。没办法，这警察说这一个人不得了，关到哪里给谁关一起谁都要信耶稣，怎么办，关小号，一关就关好多年哦，小牢房自己住单间，没有人说话，天天给主说话，天天祷告，警察给他送一个饭，送这一个警察送饭的信主了，然后又派一个警察去，好不好，碰一个思想政治坚定的警察去送饭，送到了最后这个送饭的也信主了。你知道 每一次送饭的人来以后，他就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他没有办法，他就要这句话。然后很多时候最后送饭的警察听到最后都不愿意走了，就在最后给他聊天，把自己的心里面的话给他说，他就问那警察说，这个真的是生命哎。如果王明道一开始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啊，恨得不得了，咬牙切齿，哇，怎么会这样，我想不会是这种。这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啊，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的。当然我们传福音很重要，但是爱的操练对我们来说，你我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在教会中就是一个操练的，就是对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对牧师也是一个操练，弟兄姐妹和姐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一个操练，很不容易。每天我也是很难过很软弱，可是我一想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我怎么舍得，想到一花小林啊，想到这一个王洪忠弟兄，想到这些刚刚受洗刚刚信主的生命。有人说哎，新加坡这好啊，这个是真的，从自己属肉体的角度自己可能就逃跑了，但是因着神的爱，为着神的爱，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姐妹，要忍耐。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要做逃兵好不好？感谢主，基督徒是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刘晓波他还没有，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啊，刘晓波，但是他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很多基督徒都读，叫《徒手征服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文章你们去找一找，太好了，写了《徒手征服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说那些被抓在斗兽场上的基督徒们，他们手无寸铁，任凭野兽的撕咬啊，那些凌辱他们的外邦人啊，把杀他们当成游戏一样。他们那些人看着基督徒被杀，他们呼叫欢呼，可是神却用神圣的爱来兼顾这些圣徒们，以让他们以善胜恶，最后连强大的罗马帝国都被征服了，连强大的罗马帝国都改信基督教，成为他们的。所以这是因为神的爱在这里面，这一个生命是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生命，这一个生命是被神的灵摸到的生命，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的爱。